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经常听到有人话我乜嘢都唔信，活干着死就算，人迟早系要死嘅。当然，人信乜嘢唔信乜嘢系自己嘅选择，但系人死并非真嘅，好似灯灭一样。佛教中讲六道轮回，有今生，有来世，有天堂，亦有地狱。现代科学亦发现咗人系有灵魂噶。西方二十世纪以嚟，著名嘅轮回转世研究学者及著作有伊安史蒂文森嘅二十案例是轮回。同记得前世的儿童，布莱恩·艾斯的多次前世多位大师等。书中研究者们通过反复的科学验证，详细的调查资料，确凿丰富的案例，缜密的逻辑推理，证实了轮回转世是人类久远存在的真实生命现象，并非虚构和伪科学。在中国历史上，轮回的概念深入人心，而且理论完备，人们笃信轮回，用轮回来理解世界，用轮回来认识世界，形成了轮回的世界观。古籍中有着诸多名人轮回转世的记载，例如唐玄宗生前曾是善乐音的僧人，苏东坡前世曾是钱塘门外禅院中的和尚，大清顺治皇帝前世曾经是峨眉山老僧等等。最著名的是白起转生为猪的故事。在战国时，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之役后，残暴地坑杀了400万手无寸铁的赵国投降士兵。由于这样而造下了生生世世难以偿还的业债。据民间传说，人们杀猪的时候，经常发现拔掉猪毛后，猪皮上会有白起两个字。相信是这个白起杀人太多，要400万次的转生为畜生，让人宰杀才能够偿还坑杀赵卒的罪业。共产党执政后，虽然强行给中国人灌输无神论，但是很多的中国人内心深处还是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是要转生的。不然为什么人死后要过七，要烧纸呢？而且要过完七个七，七七四十九日才算完全将灵魂送走。这样就讲明人死了，灵魂是不灭的。这样灵魂归宿的标准又是怎样呢？上天堂定是下地狱，定是转生成动物和植物？是什么的衡量尺度和标准呢？就是人在世间的所谓。传统文化告诉人们知道要重德行善，面对强权暴力明辨是非，坚守良知，这样的人灵魂就会有一个好的归宿。反之，为了世间的利益，没有任何约束这样做坏事，在强权暴力面前不辨是非，为了自保一味的妥协、沉默，甚至助纣为虐、推波助流，这样的人灵魂就会去地狱偿还罪业。人无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的。传统文化讲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打真人骂佛道，绑佛绑法是要下十八层地狱都偿还不到的罪业。一个人在世间所为，决定了灵魂的归宿。 咁样喺善恶之前，喺大是大非面前，坚守自己心目中嗰份良知善念，系唔系对自己灵魂嘅救赎呢？系唔系喺救赎自己生命嘅永远呢？咁样一个人灵魂嘅归宿，系唔系比世间嘅生命更重要呢？我哋嚟睇一睇蒲松龄嘅生前与来世。佢嘅生前比佢自己写嘅《聊斋志异》更加嘅精彩。来自清代家传户晓嘅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嘅作者蒲松龄，佢嘅作品有《画皮》《倩女幽魂》《庐山道士》以及《罗刹海市》。佢当时就有个非常响亮嘅名衔，被誉为文言文短篇小说之王。可以话佢嘅前生与来世更系比佢嘅小说嚟得精彩。可能大家都听讲过，蒲松龄嘅大半生都喺科举中度过，佢考过44年，最终都系冇考上。边个都想唔到，经过200多年以后，蒲松龄嘅著作《聊斋志异》却成为教科书上必备嘅题材，仲被翻译成好多外文版本，更被翻拍成电影流传世界。佢嘅才华无法喺清朝时发光发热，却系当今人人口中嘅世界大问号。咁戏剧嘅人生，似乎就好似一部传奇故事。喺蒲松龄为《聊斋志异》所写嘅序言《聊斋志志》里面，讲述咗关于自己一生嘅奇异故事，大家就可以明白一切啦。蒲松龄出生嘅时候，佢个父亲梦见一位病瘦真人，佢穿着僧衣，袒露右肩入咗屋里面，铜钱大小嘅一块膏药就贴喺乳旁。佢嘅父亲由梦中惊醒，正好蒲松龄出生，而且佢个乳旁果真有一块黑痣。与梦中僧人所贴膏药嘅位置完全一致，佢个父亲就想：我呢个儿子就系穷苦嘅仙僧转世，就俾佢取咗名叫刘仙。一啲人喺研究蒲松龄时，用无神论嘅观点分析，认为呢个系蒲松龄因为科举不中而用病瘦僧人象征自己一生仕途艰辛，系对社会嘅一种不满同发泄。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与事实系对不上号噶。古人讲孝道，蒲松龄唔可能用自己父亲去编造一个虚构嘅故事。如果佢将病弱真人作为艰辛嘅象征，咁样蒲松龄写下嘅呢一篇文章嘅时候，先至40岁，正值系壮年。历史记载佢60岁仲喺度参加科考，自己嘅仕途点样会提前20年自我宣告自己嘅仕途系咁艰辛嘅呢？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喺佢嘅文章中确实有感慨同叹息、不满同发泄，甚至偏激。但系呢个唔系讨论嘅范畴，我只系话蒲松龄诞生时嘅奇梦绝非系编造。用无神论嘅观点去睇古人，只会偏离历史嘅真相。一旦大前提错咗，中间推导个过程无论点样精密复杂，做出嘅结果都会系错嘅。相比蒲松龄前世系病瘦僧人，流传更多嘅系蒲松龄转生为文人徐坤嘅记载。徐坤著有《柳崖外篇》， 与花台传记、柳艾诗抄等书籍。徐君的书《柳艾外篇》中有王友亮、李金枝二人所作的两篇序言，皆称作者刘坤做蒲刘先后生。这两篇序言中是讲述一个神仙的故事，就在蒲松龄去世后的一年，在距离蒲家庄百里之外的济南城外金家庄山西临汾籍的商人徐敬轩家中诞生一子。这个孩子过周岁时发生了一件奇事。在周岁那日，徐家大摆筵席，雨下得好大。在大门口迎宾客的徐敬轩看到路上有一个年轻书生冒着雨在路上行，他顿生恻隐之心，就邀请书生入屋避雨。书生见堂中设宴，就问是什么事。徐敬轩就答是儿子周岁设宴。他就抱出儿子看一看，讲亦奇怪，本来不断喊的婴孩一见书生就裂开嘴笑。书生就问你这个庄是叫什么名字啊？徐敬轩回答是金家庄。书生即时好惊喜咁喊起嚟，就话你个儿子就是我个老师转世啊。徐敬轩惊问是乜嘢嘅缘故？书生话我个老师蒲留仙，即系蒲松龄，喺前年嘅今日去世。临终前佢留下一句话，就系、是、红尘再到系金香。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蒲松龄嘅前世。的节目，我周围去寻访，亦冇寻得到，想唔到今日喺呢度遇到徐敬轩呢一个时候，就想起前年嗰个神奇嘅梦，先至恍然大悟。徐敬轩经商多年，赚咗一份家业，可惜膝下无子。前年佢去小峨眉山求子，就发了一个梦，梦中去到一处的地方，他不知道身在哪里，只见垂柳影清泉，见一老儒生来到，手执蒲扇，笑而不出声。徐敬轩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这个就是你的儿子。醒来他思索了半日，亦不知道是什么的意思。没几耐，夫人卢氏就怀孕。徐敬轩将梦中所见老妪的相貌描述后，书生就说，你见到的的确是我的先师蒲松龄先生。讲来亦是神奇，徐坤这个孩子就是不寻常。他三岁能识字，过目一两篇就可背诵，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是少年才子，很多人都争相拜访，连当时的一些文坛泰斗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前帝因称赞佢嘅书系读后生之说，使人悠然有德。诸君称佢系山友嘅名士，蒲留仙后生也。蒲松龄转世为徐坤嘅说法喺民间越传越广，徐坤本人亦深信轮回嘅讲法。蒲松龄嘅《聊斋志异》系当时嘅畅销书，于是其他模仿嘅书籍就相继出得好多。可惜呢啲仿作都系字数系写得好多，但系都唔知系讲啲乜嘢。徐坤觉得作为蒲松龄转世，自己是有责任写出一部真正的《聊斋》续篇来记自己的前生事，于是收集各种神奇超常的事为素材。他耗费心力，终于汇编成《柳崖外篇》一书。《柳崖外篇》共有16卷，292篇。乾隆46年，即西元1781年，完成一至八卷，相隔12年后完成9至16卷。《柳崖外篇》与《聊斋志异》相比，风格是不相同，然而文笔是同样流畅，人物刻画一样是那么精细。因此书一出版就获得了无愧《聊斋》在世的赞誉。当时的著名学者钱大恩为他题诗称赞地说：听讲家园似莽村，天机清妙有仙缘，闲中小事生花笔，宝入《聊斋志异篇》。睇睇历史上的这些记载，蒲松龄、徐坤这些名人的轮回经历，千真万确地说明了人真的是有轮回转生，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冥冥中自有定数。在文学的世界和真实的人生里面，蒲松龄和徐坤各自写下了两版传奇，真是文人结仙缘，红尘逐佳话。我哋下面又嚟睇一睇北宋高官蔡邕嘅儿子嘅前世记忆，佢系点样发愿投胎做蔡邕嘅儿子？蔡邕系北宋知名大臣，官至枢密院事，即系最高军事机构长官。宋徽宗的时候，加官文殿学士，检校少保，死后朝廷赐字号文正，而且他的胞兄是蔡京，岳父是王安石。蔡邕有一个儿子，是带着前世记忆转生来的，我们就去看下相关的历史记载。在北宋时期，常州无锡县，即是江苏省无锡市，有位杨秀才，他是年老家贫。一日，他去到金陵，即是南京市去办事，路过王安石家的祠堂，恰好见到王安石的后代们是富贵荣华，来到祭拜的景象，心里面非常的羡慕，于是他就祈祷发誓说：我这一辈名利无成，现在只能誓愿来生去当王安石家族的后人，以此愿我世间得到名利的志向。在当晚，杨秀才就梦到有差役奉王安石之命请他去祠堂。他去到祠堂，竟见到王安石。王安石对他说：现在我女婿蔡邕的福禄不错，方兴未艾就要发达了，你亦有些福德，可以转生到他家。 杨秀才就话：我今生屋企嘅老妻儿子都好穷，一旦我死，担心佢哋生活好难维系，希望能暂缓几日先至去投胎。王安石回答咁话：呢个安排已经奏闻天帝，唔可以更改噶。你赶快俾家人写信安排后事啦。喺第二日，杨秀才就死咗。而呢个时候，杨边嘅一位得宠姬妾生下咗一个儿子。呢、这个小儿子年龄好细嘅时候会开口讲话，非常嘅伶俐。一次，佢突然对父亲蔡边话：我上一世是常州无锡县某村的杨某人，请你带我回去故居，我想慰藉一下前世的妻子和家属们。蔡边非常的惊异，等这个孩子稍稍长大，他就带着儿子到常州无锡某村去寻访，果然真是找到他前世的故居。他叫你前世妻子和儿女们和他们讲话，安慰他们，家事问得是很详细。可是到了第二日，蔡边这个小儿子就好像昏醉一样睡了。等到他醒来之后，前世的事都完全忘记了，因为这件事涉及到北宋高官，当时的人亦不可能凭空捏造，他的可信度很高。杨秀才发愿投胎，神灵就按他的愿望安排了他的转世轮回。这件事足以讲明无神论是错误的邪说。人是有元神的，肉身会死亡，但是元神将不断转生轮回。生命轮回是千真万确，轮回是由神来掌管，人的愿望亦是很重要。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誓愿是至关重要的。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